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白宫会晤并举行记者会。
川普总统和普京周六将通电话。
美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美国观察连线资深的时事政论家陈奎德，请他就川普总统执政一周雷厉风行的业绩进行梳理盘点和分析解读。
中国时间1月28号的星期六，欢迎呢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今天是美国时间的这个大年三十，现在时间已在中国呢已经是这个
大年初一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祝大家呢春节快乐。
好的，我们给您拜年，祝您新春大吉，阖家幸福。那么说完了吉祥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所许下的诺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抗议者星期四等待川普抵达费城，他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美国人民不会支付建墙费用，我已经向墨西哥政府清楚讲明了这一点。
在川普发表以上讲话之前，墨西哥总统涅托坚决驳回了任何墨西哥为建墙买单的说法。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对外国产品征收的进口税将用于建墙费用。
我们与像墨西哥这类的国家有着巨额的贸易逆差，我们要对他们的产品征收进口税，用于建设资金。
美墨两国总统原定于下周举行的商讨这一议题的会谈被取消。不过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人说，他们支持建墙。
我们要一往直前，正如议长昨天向我们指出，建设费用大约要120亿到150亿美元。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来处理建墙的议题，总统就可以就此问题和其他问题去应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国会民主党人总的来说谴责这项行动。
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正如德国回望柏林墙，或者美国回望二战期间囚禁日本裔美国人的围墙那样。
居住在美墨边境地带的美国居民在建墙议题上分成两派。
这不应当发生，我感到震惊，这个项目竟然会被批准。
不过这位德克萨斯州的牧场主说，他和他的邻居们不得不应对移民犯下的罪行。
这是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心情。
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是在回应很多美国人的愿望。
非法移民有时杀害美国公民。旧金山发生过这样的案件，一个叫做凯特的女子被一名墨西哥人开枪杀害，这名墨西哥人曾经被多次遣返。
批评人士说，这类案件并不多见，而且靠一堵墙是无法阻挡罪犯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进行一次电话交谈，这将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不过呢，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曾经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后的交谈中呢，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希望呢能比他的前任奥巴马与俄罗斯保持更好的关系。批评川普的人呢，对他与普京的关系表示了不安。美国情报机构被指呢，曾向川普做了简报，介绍了俄罗斯为增加川普获胜机会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川普驳斥了他凭借俄罗斯的帮助赢得大选的看法。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他是川普在就任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次会谈对两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跟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一起来谈一谈这两位领导人的会谈。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莉亚，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川普与英国首相梅在白宫会晤的情况好吗？
是的，那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今天中午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的会谈，这会谈的时间不长。那么在会谈之后呢，两个人共同举行了一个联合的记者会。那么在这个川普在记者会上就表示，就是他与那个特蕾莎梅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还也是富有成效的会谈。 他表示就是说美英两国目前之间的关系呢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表并且说非常期待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保持密切的合作，他还表示他会与梅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特蕾莎梅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就是说他们之前谈到了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问题。他就特别强调的就是两国要这个加深这个情报互享，这方面的一个合作，就是在以及防卫方面的合作。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反恐打击伊斯兰这个国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在网络空间加强这种情报互享和这个对抗这种极端的伊斯兰这个主义的，对于这个打击伊斯兰国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两国之间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谈到就美英之间两国的安全与防御合作的问题，那么这主要是涉及到北约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两个人的会谈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我们知道以前川普对于北约是非常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北约是一个就是过时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在会谈中特蕾莎梅就成功的就是串说了这个川普表达对北约的支持。他那个特蕾莎梅在说，他说他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北约是集体防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并且重申了对北约不可动摇的这个承诺。他有意思就是说特蕾莎梅在这个记者会上特别跟川普进行核实，说你说过就是你100%的支持北约。不过呢，梅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梅表示，他就说他会，两个人也讨论了，就北约今后呢，继续确保这个能够在网络这个空间打击恐怖主义这样一个重要性，这个而不是打一个传统的战争。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北约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妥协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川普的一致的意见，就是说北约不应该继续去打这种传统的这种防御性的战争，而是应该加强防恐。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川普对北约的批评就是说北约盟国没有把他们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来用于防务。那么梅表示他会劝说欧盟的成员国就是会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强他们的国防预算。那么第三个问题双方谈到的就是美英两国今后可能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的问题。这个特蕾莎梅就是说他们还讨论的就是目前为止呢两国可以加强贸易合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平常我想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呢实际上是川普就任总统之后举行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么从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说话的语气啊这个氛围来讲，与他在没有就任之前举行记者会是非常的不一样，可以看出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川普会是有不同的表现。平常
丽雅，我们刚才也说到川普和英国首相梅的这次会晤对于两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性到底在哪里，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对于川普来讲这个重要性表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他这个在第一个星期内就是就任总统之后他所会见的第一个主要盟国的领导人，那么这可以是对他如何处理这个外交事务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哈。那么我想其实这个重要性对于特蕾莎梅来讲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很多的外国领导人其实都非常希望能够尽早的与川普总统进行会晤，那么川普在就任第一个星期内就邀请梅来访问呢，那么显示了美国对英国的重要性，显示了这个他对英国首相梅的这个重视哈，那么这是一点意义。那么其次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我们知道川普是一个非常重视这个私人关系这样一个领导人，那么在这么早的时间内呢就是能够跟他进行会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就是可以跟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私人关系，为日后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工作关系可以打下基础。那么第三点我想对于梅的意义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很多问题上其实这个他与川普的一些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北约还有一些其他移民这些问题上，那么通过这么早的跟他建立一个私人关系和很好的工作关系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川普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立场。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北约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特蕾莎梅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有求于这个川普总统的。我们知道英国目前正在准备脱欧哈，那么如果说美英两国能够签署一个贸易协议的话，那么这也可以成为英国与欧盟进行会谈的一个筹码。所以这次会谈成功与否对于特蕾莎梅来讲也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说，这个国际组织迎来了新的一天，人们将会注意到变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黑利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将支持美国的盟友。然而，黑利针对川普总统政策的反对者发出了警告。
对于那些不准备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会记下你们的名字，我们会明确表示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回应。不过，现在是个力量的时代，一个行动的时代，一个做实事的时代。川普政府做好了准备，让我来到这里，观察联合国。行之有效的，我们会进一步改善。行之无效的，我们会努力纠正。任何看起来已经过时或不必要的，我们会将其抛弃。
黑利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让联合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而美国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显示力量，发出声音。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黑利还补充说，美国在联合国的使命不再是如何更加努力的工作，而是如何更聪明的去工作。黑利是在抵达联合国向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他的证书时讲这番话的，他没有接受任何提问。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财政捐助国，每年大约捐助80亿美元。一些人担心，在联合国同时应对多重人道危机之际，美国有可能大量削减对联合国的援助数额。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1月27号星期五的中午，由1973年罗素维德案的判决为起因的年度反堕胎游行占据了华盛顿的主要路段。那么，这是继一周前的支持堕胎权益的女性大游行之后的又一次大型集会，而且更加吸引眼球的，美国新上任副总统麦克彭斯呢也在参与。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在最高法院门口的记者尼亚，尼亚你好。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位置就在最高法院的门口，而且这个地方也就是这次以生命为走为主题的这个反堕胎大游行的终点。我们知道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前，这次游行已经结束了他们全部的活动。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这些渐渐散去的人群，还有一些人留在这里边来祈祷。我们也从那个主办方了解到，这次游行总共吸引了大概至少4万名群众前来参加。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些时候的报道。
好。
Work with the Congress to end taxpayer funding of abortion and abortion.
我们会与国会合作，停止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和堕胎服务提供者。我们会将这些资源用于美国女性的医疗服务。这也是为什么下周总统川普将会宣布大法官的任命人选。他将沿袭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传统，保卫在宪法中上帝给予我们的自由，对生命的尊重正在美国赢得胜利。今天是对这个进步的庆祝，我们在这个目标上的进步。
很多参与游行的抗议者表示，反对堕胎的意识来源于他们成长环境的教育思想沉浸。来自马里兰州的马修·布瑞斯林说，即使孕妇的健康受到威胁，堕胎也不是一个选择。
Abortion is never an option. I think,
堕胎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根据我的信仰所教导我的，堕胎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如果我可以建议这些女性求助上帝，求助牧师，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
Get recommendations that way.
停止对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拨款，对于参与游行的女性无边界创始人瑞杰的反堕胎运动来说，是一个胜利的里程碑。瑞杰长期致力于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强制堕胎政策。
Those two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pulation control.
这两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密切合作，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强制性堕胎和避孕。我认为，只要美国继续对其拨款，我们手上就沾满了中国女性和孩子们的鲜血。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本周总统川普已经停止了这两个组织堕胎服务的拨款，意味着美国的资金将不再会支持中国的强制性堕胎。
Is that United States money will no longer go towards forced abortion in China?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尼亚。
好的，我们知道从影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反堕胎的抗议群众他们长期做出的努力。我们也知道44周年前的1月22号，美国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的判决给予了美国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就是这项判决在一直以来都是以后相关案件的一个标准，它也是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一个争议。我们也知道今天这周早些时候，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唐德川普他也是签署了特别行政令来停止对两个国际机构他们堕胎服务的这个美国资金的支持。另外他也宣布将在下周任命一位新的保守派的大法官来补充这个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空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次游行特别之处就是一直长期以来坚持这个反堕胎这个立场的副总统麦克彭斯也是参加到这次活动中来。这一切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让今天的这些群众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安华，
好的，感谢尼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川普就任总统还不到一周的时间，但是呢，国会和行政当局已经重新开始长期存在的有关堕胎的辩论。那么在6天之内进行的2次重要的游行活动当中，双方的支持者没有显示出妥协的迹象。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呢凯瑟琳·吉普森的报道。
在50万人游行要求川普执政当局保护生育权不到一周之后，美国最大争议的另一方也闪亮登场。反堕胎的支持者已经集会游行了43年的时间，抗议把堕胎合法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的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但是反堕胎人士今年的集会使得他们的事业有了新的希望。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采取的最初一些行动就包括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进入任何举行堕胎的外国机构。这项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根据白宫主人的变换一直在不断的反转之中。自从1984年以来，共和党总统一直支持政策的实施，民主党总统则阻止政策的推行。但是川普的行政命令甚至比过去还要严格，这是他的白宫发言人斯佩塞所承诺的当务之急。
本届行政当局和川普总统将尽其所能维护生命权，这不是一个秘密。
在华盛顿的妇女大游行几天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为永久限制联邦对堕胎的资助而战。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国千百万男女的游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世界知道我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女性的堕胎权应当是她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政府需要为她所做出的决定。
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上帝的珍贵礼物，我为这个真理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体现而祈祷。
法案获得通过，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他的推特上公布了这一事实。然而堕胎权维权人士在继续推介自己的主张。
国会和美国大众太不合拍了，和美国大众对于女性得到堕胎和健保的支持太脱节了。
根据2016年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57%的美国人表示堕胎应当合法化。但是随着公众考虑到不同形式和阶段的堕胎，以及联邦资金对于堕胎是否进行资助，那些数字会有所变化。众议院共和党人接下来要做的是提出一项议案来严重限制罗素韦德案，阻止医生用超声波检测到心跳之后的任何堕胎。这可能会得到诸如天主教大学教授乍德·派克诺德等反堕胎人士的支持。他表示，为生命游行活动只是改变美国有关堕胎问题讨论的一步。
要想和平时那些和我们不一致但是持开放态度愿意考虑所有事实的人一道保护生命事业，就是需要这样的立法。
但是共和党政府对堕胎争论能产生的最显著影响是什么？那就是在最高法院任命反堕胎的大法官，他们有可能最终推翻罗素韦德案。川普总统下周将首次得到这样的机会，预计他将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中国官方媒体称，如果美国真的采取行动来阻止中国，那就等于是向中国宣战。人们普遍关注美中之间的一战是否不可避免。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过去两天来采访了美国三位知名的军事专家，就这个话题做了深入的讨论。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李宝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李宝，你好。
你好，平常。
李宝，首先针对川普政府声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啊，那么军事专家们是如何解读的？
对，就是关于这个强硬立场，的确在这个礼拜一，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斯派瑟说，美国将阻止中国掌控南中国海的国际海域的岛礁。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也说，中国必须停止在南中国海建岛，然后呢，不能够让中国使用这些人造岛礁。那么但是呢，美国的国家军事学院的退休教授科尔对我说，他说这些言论呢并不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决定了该怎么做。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s yet firmed up a good opinion of any future U.S.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China.
科尔教授这么说，他说我认为新政府还没有就美国未来如何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呢采取行动形成一个好的想法。不过呢，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的战略分析员布莱恩·克拉克呢，他有不同的解读。他说啊，这是川普政府呢可能为了南中国海问题跟中国谈判的一项策略。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art of this is might be just a negotiating 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ay we're going to be more proactive and more assertive reg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ims in these areas and also the claims of the Philippines, who's our treaty ally. But that may not mean that we're going to go in and initiate a military conflict over it right away. So I think there may be a little bit.
这位海军的战略学者是这么说，他说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美国摆出一个谈判的姿态，也就是说，他说我们处理各国对这一海域的主权主张呢，可能会更加主动，立场会更坚定。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呢，就他认为啊，川普政府希望向中国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先把谈判的位置先做好，然后呢，下一步再慢慢谈。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些专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川普政府目前还没有决定好如何，甚至是否去强力的应对南中国海的问题。
嗯，李宝，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川普政府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如果他要想把他这个强硬的言论真的落实到行动当中来的话，他有哪些选项？也就是说他可以怎么做，但是又不至于导致战争。
不同的军事专家呢有不同的这个建议。曾经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里面担任过海军部副司长的克罗普西对我说，他说川普政府呢应该考虑将大批的军舰开到这个南中海地区。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a larger group of surface ships, including a destroyer and a cruiser, or an amphibious ship, or under the best circumstances, an aircraft carrier, would send a much stronger signal and one that China...
克洛普西这么说，他说我认为派出一支较大规模的地面舰队，就是水面舰队，包括驱逐舰、巡洋舰、两栖舰，最好还有航空母舰，他说这样呢能够发出一个中国看得懂的更强有力的信号。不过呢，刚才我提到这位海军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派大批的军队去围堵中国在那些围堵中国那些人造岛礁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可能风险很大。我们听听克拉克怎么说的。
Those islands now hav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them, surface-to-surface missiles, anti-ship missiles, surface-to-air missiles. So there are enough weapon systems on those islands now that if you were going to try to deny the Chinese access to them, you would also face attacks coming from the islands themselves. So any naval...
我翻译一下 ,Clark 刚才是这样讲，他说那些岛礁现在设有军事装置，包括呢地对地的导弹、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岛礁上呢现在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如果你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那些岛礁，你会受到来自这些岛礁本身的攻击。所以呢，克拉克认为呢，美军呢其实不必来围堵中国，但是还是有办法来阻止中国军队使用那些人造岛礁。我们来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讲的。
So there's more covert things that they could do. So they could use undersea capabilities to go after the power cables or the internet connections going to those islands, or they could use electronic warfare to damage or to.
我想听听很有意思，他这样讲非常不常规的说法。他说，美军他们可以呢采取一些更加隐秘的行动，比方说可以利用自己的水下这个作战能力对付通往岛礁的电缆， 因特网这个联络，就是水下的一些装置哈，或者是发动电子作战，破坏通往岛礁的通讯，或者是用来监控南中国海的雷达装置，这些是非常规的做法哈，就是不声不响的去做。当然，他说，如果这个美中两军呢都在这个南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呢，不动摇，并且动用军队的话，那么某种程度的交火可能在所难免。
李宝，很显然啊，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这种会发生冲突的风险的。那么两国之间到底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来避免战争？
我们从表面来看应该是没有的哈，因为中国呢是南中海主权呢为国家的一项核心利益。美国呢前这个海军的高官克罗普西说，他说在保持南中海畅通无阻方面呢，美国毫无妥协的空间。也就是说呢，这个看来是没有妥协的空间，没有谈判的空间。但是呢，这位海军高官说，川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达到这一目标，包括军事手段，但是呢不至于引发战争。我们来听听这位前美军高官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nterested in provoking China. I think they're interested in reaching an understanding where China acts more like.
平常克罗普西这么讲，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并无意挑衅中国，我认为他们希望中国明白中国需要以国际秩序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身份采取行动。但是呢，克尔教授呢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美中两国呢会从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适当的处理美中的这个总体关系，包括南中海的问题。我们听听克尔教授怎么说的。
Really looking at it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the military aspect, and even within the military aspect, the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issues is real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柯尔教授这么说，他说从总体上来说呢，甚至从军事角度来看呢，北京和华盛顿呢在南中海主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只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小部分。我不会冒险的去猜测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未来会有任何的冲突。但是呢，我们都注意到，就是奥巴马政府呢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基本上是依照这一理念去处理南中海问题，但是呢川普政府呢不一定会这么做。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哦。
是的。
好的，谢谢李宝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各方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平常。
好，稍后回来。美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2017年奥斯卡小金人提名出炉。美国观察现场连线夏明教授，请他分析川普总统与媒体的关系以及执政风格。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呢上半场的重点新闻。川普执政第一周签署有争议的建墙令，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白宫会晤，并且举行了记者会。美国新任联合国大使走马上任，誓言呢将会构建一个新型的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发布报告说，美国经济2016年最后三个月的增长速度为1.9%，这个增速低于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期。而美国2016年全年的 GDP 增速为1.6%，低于前一年。 金融机构 PNC 的经济学家格斯福奇说，由于就业增加和工资水平上升，消费者支出稳步增长，这将有助于经济在今年取得增长。减税和放松监管也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PNC 预测，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大约为2.4%。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呼吁美国不要撤出印度太平洋地区，称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担忧美国退出后会有其他力量开始发号施令。毕晓普星期五，也就是1月27号，在美澳印度太平洋合作对话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应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它。他说，我们认为美国是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毕晓普谈到，美国必须严肃地考虑，而且呢是最高程度地介入东盟事务，说呢这是至关重要。他说，东盟尽管经常批评中国，但仍然有能力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毕晓普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表达了担忧，但是他对于争议海域的归属权保持中立。
来自纽约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周四宣布，他已经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众议院在2017年正式承认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一案呼吁众议院在2017年认可农历新年在历史文化领域的重要性。决议案中还对亚裔美国人以及全世界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民众表达了最高的敬意。此外，这项议案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农历新年的历史和习俗，并且向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民众致以良好的祝愿。孟昭文提出的决议案得到了20多位议员的联名签署。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在回答是不是会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的时候说，现在谈制裁问题还为时过早。那么在此之前，有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是否有可能解除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对俄制裁。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星期五发推文说，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友，希望川普总统结束解除对俄制裁的揣测，避免这类鲁莽的措施。麦凯恩说，如果川普不这样做，他将和国会议员们把对俄制裁措施制定为法律。
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下令审核 F-35 战机和更换空军一号喷气机的项目，审核的目的是降下成本。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几次发表推文，批评飞机的制造成本过高。两架空军一号新机型的成本为32亿美元，而 F-35 战机购买合同为五角大楼史上最贵，2457架战机总价值为4000亿美元。川普总统在1月20日宣誓就职，到今天正好上任一周。在这一周里，他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白宫备忘录、发表公开的讲话、接受媒体采访，还有发推特，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新政，一方面也在展现他独特的施政方式。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川普施政方式的理解和评价。夏教授你好。
耶，你好。我这么敢相信已经有一周了。
是的，夏教授提到川普的施政方式啊，就不得不提到他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我们知道在川普上任之前啊，人们普遍在猜测他是否会改变媒体和白宫一直以来的这种互动方式啊。那么在这一周里，我们看到川普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延续了这种方式。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新闻简报会如期的召开啊，川普本人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川普和某些主流媒体之间还是因为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啊，还有在大选中是否存在大规模的选举舞弊的问题产生了不少的争议。那么川普甚至表示他和主流媒体之间正在进行战争，而且很明显他也没有打算减少推特的使用。您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目前和主流媒体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我觉得因为川普了，他一进到白宫以后呢，他把自己呢看成了好像他还继续在那个川普大厦里边。因为美国其实呢，说的清楚点是一个五权分立国家，那么不仅有那个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那么另外还加上那个就是行政那个官僚机构，然后还有就是新闻媒体作为那个舆论监督的五权。那么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那个跟那个媒体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战争呢，当然有两面性。 一方面呢，你看他在给那个美国广播公司那个 David Muir 的那个采访里边呢，我觉得他就表现的就非常的好，也就是说他非常的那个合作，也非常的怎么说法呢，也是蛮谦虚的其实。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说这些记者都是最不诚实的人，那么他那个觉得要把这个甚至记者了赶出现在的白宫的这个新闻招待会的这个住那个地址。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有些那个当然有些问题，那么他会那个跟媒体呢发生一个冲突。而我觉得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媒体目前呢越来越精英化，媒体变成美国的一个权势集团以后呢，跟那个草根呢我觉得越来越脱节。而川普认为呢，他有他社交媒体在手，他有他的草根支持，所以他才敢这么样那个跟媒体宣战。
嗯，夏明教授，你刚才提到美国其实存在的是所谓的五权分立啊。我们听到这川普的首席的战略顾问班农也表示，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而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您怎么评价班农的这句话？那么媒体是否本来就应该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那个怎么说？因为如果媒体的话呢，它因为是反映美国的那个主要的价值观的，那么也就是说是公共那个舆论的一个主要表达者。因为民主的根本基础就是公共舆论，那么所以如果川普了，他现在了，他在大选中呢没有获得那个选举的那个就是普通候那个投票人的票总数，那么所以呢，他跟那个整个大众媒体了和公众舆论了，当然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而他的许多的做事，我们一看到他这个一周以来了，那么那个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女性，那么现在已经那个禁止了八个国家的那个就是移民的那个就是政策，那么等等，那么所以呢，那个现在又跟墨西哥那边在开战，那么当然他会那个激怒很多的人，所以他在公共的舆论上呢，他会表现得非常的糟糕，那么媒体呢正好反映了这种趋势，所以我觉得这种战争呢还会继续。
嗯，夏明教授，刚才你也批评媒体现在有点过于精英化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听到另外一种批评，就是说现在的这些主流媒体太沉迷于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比如说到底有多少人出席了川普的就职典礼啊等等，而对于一些这个会影响这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质性的议题，却缺乏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这也是一种对民众的不负责任。那么您认为这种批评是合理的吗？
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现在的主流的媒体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全国的广播公司，然后还有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那个邮报等等，那么他们现在呢不断的在那个削减他们的就是开支了，那么削减他们的记者站，那么传统的这个媒体呢应该说都遭遇着非常大的一个紧缩，那么所以很多的那个第一线的，尤其是偏远地方的，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那么日常的关心和他们的挣扎和他们的痛苦，那么这些媒体呢，那么基本上呢都已经放弃掉了。而媒体现在很多的情况上呢，尤其是这些传统的媒体了，相反了，他们有时候呢在重大的事件上了，那么已经落后在了那个社交媒体后面。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就是目前之所以会出现那个川普现象，那么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传统的媒体了，传统的精英了，我觉得目前呢遭遇到了某些跟美国社会的脱节，当然这需要检讨的地方。
嗯，夏明教授，说到川普总统的执政方式呢，当然还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国会打交道的方式。那么在川普上任第一周啊，他所锁定的这些政策目标可以说都是争议很大而且非常艰难的议题，所以要推动这些议题啊，无疑非常需要国会强力的配合。那么从目前来看，您觉得他在争取国会的配合方面做得如何？
我觉得他很多困难，那么而且第一个星期表现了他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呢，那么在费城呢，那么在那个讨论了，他们正好借这个那个休息的机会了，那么川普呢也跟他们见面。但是呢，即使共和党内部的许多的议员，包括像麦坎这些资深议员，那么都跟他有很多分歧。那么川普呢，他现在那个通过行政命令做了很多的那个事情，但是他希望呢国会呢能够跟进。那么他提出一个所谓的国会的100天的计划等等，但是呢，国会呢100天呢根本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的，200天的可能性呢都比较小，而且现在国会呢由于有民主党了，那么对他进行某种拖延，那么所以他现在内阁班子了现在还没有那个全部到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呢国会呢，那么会成为他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泥塑。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当时杜鲁门总统呢离开那个就是白宫的时候给那个艾森豪威尔将军写的一封信。他说那个可怜的艾克啊，他说这可不是军队，你可不能下命令。那么我想川普的话呢也应该记住这句话，就可怜的多纳德了，这不是你的公司总部，你没办法那个雇佣和那个解雇。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连线资深时事政论家 陈奎德，请他就川普总统执政一周雷厉风行的业绩进行梳理、盘点、分析、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来。川普总统上任从1月20号到今天呢，仅仅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呢，他基本上是言出必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就签署了大量的行政命令，兑现了竞选时的大部分的诺言。比如说，从停止奥巴马医保、退出 TPP、 冻结联邦政府招募，到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并且呢暂停了向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签发签证，暂时冻结接收难民，同时呢缩减接收难民的规模，禁止美国向支持堕胎的外国机构提供资金等等，施政的动作频频，力度不可谓不大，令人炫目。那么川普总统的施政思路和风格手段对未来美国政坛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他的行为模式以及他本人对一系列施政动作的后果的考虑是不是有可循之计呢？另外呢，川普政府的外交和对华政策似乎还没有时间顾及，他刚刚与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进行了会晤，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呢还将和普京进行会面。那么他首位会晤的这个外国领导人是来自和美国有着200-300年特殊关系的这个英国的领导人，那么这又透露出哪些讯号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请资深时事政论家陈奎德先生进行分析点评。陈奎德先生呢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呢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奎德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川普总统上任一周以来呢，他所实施的这个可以说力度非常大的一些施政的这种动作。那么你对他这一周的这个施政的这个业绩，或者说他的这个特点，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评价？梳理一下。
在我看来，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这一周的施政是雷厉风行，他的决断力是相当强的，是相当有效率的。但是呢，主要他头脑中想象的还是履行与美国选民的诺言，也就是说他的企业他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特别是选他的选民的诺言，承担这个政治信用，要把这个政治信用，所以说他这个收的他主要考虑的，或者说他表现的这么雷厉风行，做的这么快的这样一系列的施政，大家注意到他的那个竞选演说的话，都可以看得出来和他的竞选演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来得非常快的。这一点要表示一个政治家的政治信用，我觉得是无可非议的，是必要的。
您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他的信用，就是说他上台执政一个星期以内所做的，我们通常说啊执政100天，那么现在只有7天的时间，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呢，相比之下你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在这个美国
相当快了？
对，
有我觉得是相当快，而且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操之过急了，做得太快了，就是说有些事情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家知道一个总统竞选上任以后，竞选的时候说的，大家通过历史都看出来并不一定，因为竞选有他竞选时候的 特殊的紧急的考量，他要拉的是竞选自己支持自己的那批选民，他要迎合他们的观点，他要迎合他们的利益需求等等。但是这个是可以必要的，你要有些承诺。所以说现在他有些我觉得是对的，例如对于移民政策的移民规模、移民政策规则的修改、严格审查，对于其他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那些难民的严格审查、缩小规模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基本上符合美国的主流民意的。还有好多了，就是说包括奥巴马医疗保险的问题，奥巴马医疗保险问题当然争议比较多，但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是，到后来它越来越昂贵，所以取消它也无可非议。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做到像有一个基本的，我们不说很详尽的议案吧，有一个大体框架轮廓式的你的新的替代性的提案的话，恐怕就更好，大家都更放心一些。这方面，
那我们再谈谈这个 TPP 的问题，因为现在呢，美国他这个上任的这个这个伊始呢，就把这个退出 TPP 的这个行政命令呢签署了。那么你认为现在有很多分析说，这个美国退出 TPP 给中国留出了这个位置，或者说呢是中国的一个利好，你是怎么看？
看起来是中国的一个利好，但是我觉得中国能不能拿到这个利好，是非常的可疑的。我觉得中国基本上不可能拿不到这个利好。但是确实我就是要谈到的，就是退出 TPP， 我认为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比较急就章，就是来的比较快了。当然他原来说过了，我的第一天就要取消这个东西，而且呢，因为像包括当时共和民主两党都对 TPP 不满，他们主要想头脑里想的，特别是奥巴马，特别是川普总统，他想的是当时的中西部的这些难民，这些就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年来受到损害的甚至失业的这样一些蓝领工人，蓝领，这个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是美国总统了，是美国全国的总统，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了，你除了要考虑这一批人以外，你要考虑其他的地区、其他的阶层，你是全面的美国总统，所以说你要朝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国际上的和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等等。日本，我据我所知，在日本，川普在
日本很失望，
就职前一天，他都已经是又通过了那个协议，他非常的想倒逼
川普这个让步，看来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总统冻结了联邦机构的这个招募，你觉得这是一个姿态还是一个常态？
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的话，最后这些招募还是会慢慢的放松的，这个所谓的冻结还会放松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历史规律，这个是他冻结这个招募是符合共和党的基本的理念的，要小政府嘛，对不对，要缩减人员，这个都是对理念是这样，但是实际政治操作，大家注意到历史上包括共和党包括民主党，那民主党更不用说了，包括共和党开始都说要缩减就政府规模，倒是到了届满的时候最后都扩大。因为有特别是川普总统，他现在有些方针包括在经济上的方针，他都要采取用包括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来做操作，有些包括国际贸易要这操，就是说政府的那个职能实际上有些方面是增强了。你要增强职能的话，你要增强他的履行力的话，恐怕金钱人员的增加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这个政治上有个逻辑，你虽然理念上是觉得越小的政府越好，但是在政治运作的逻辑的推动下，最后还是可能。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抓紧时间问两个问题。
好，
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这个川普和特蕾莎梅啊，这个英国首相刚刚举行了会晤，而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啊。那么有人说呢，他们就是通过看他们两个人，想到了过去的这个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萨切尔的这个搭档，那么就说这种搭配。你认为他们这两对这个总统首相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这个里根和萨切尔？他们两个英美之间这个特殊关系，而且联手做一些大事情？
我觉得在有一部分像，有一部分不像。就是说基本上像的部分，就是说英美大家知道他们是有他们的特殊的传统，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这样一个非常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且美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和英美两国的塑造是有最重要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说川普的政治理念中，我们隐隐看得出来，他是想恢复到他理想中间的那种白人的基督徒的原初的美国的那种状态状况，和英国的那种那个普通话。
最后二十秒，最后二十秒，问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一点是相同，但是他们俩的政治理念不一定不完全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是非常密切结合的，他们那两位是非常近的。而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OK， 最后十秒钟，那么川普即将和普京对话，中国是不是被边缘化？十秒。
我觉得有一部分程度上会边缘化一些，但是不会像我们想象的这样边缘化这么多，不像过去那种大三角，不会像过去这样，但是会边缘化一些。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感谢奎德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连线当中呢所做的精彩的分析点评。嘉宾呢在节目当中所发表的见解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美国之音龚小夏制作的《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系列。今天这集的主题是美国梦与新阶级。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钱，我在用我自己的钱，我没有在用政治说客的钱，也没有在用捐赠者的钱，我不在乎，我真的很有钱。
2015年6月16号，纽约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在纽约市的川普大厦召开集会，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提名竞争。川普拿出一份会计师事务所的证明书，骄傲地宣称他自己拥有870亿美元的身家。他说他会自己掏钱竞选，谁也买不动他。
我通过做交易赚了成百上千万的美金，现在我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富有起来。
1776年，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美国人相信，在这片新大陆的土地上，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美国在过去的50年中产生了阶级，与我们过去的阶级概念不同。我们过去没有阶级，这一直是美国的骄傲。我们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但我们的尊严与个人价值都完全平等。美国的上流人士通常也遵循这个传统，他们会说，我只是大众的一员，我在农村长大，父亲是工人，现在我成功了，但我依然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美国梦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等、自由、尊严的基础上，普通人也可以登上社会的顶端。然而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1965年，美国 CEO 的平均工资是工人的20倍，到2014年， CEO 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雇员的204倍。美国梦是否已经成为昔日的回忆？调查显示，19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92%的人收入超过了父母，1980年代出生的却只有一半人能做到。今日的父母们对他们出生在21世纪的子女的前途并不乐观，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人的收入很难超过上一代。
Now we have a group of people who I call the new upper class。
现在我们有一个群体，我称其为新上层，他们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上好的学校，有时是顶尖学府。他们挣很多钱，即使不挣很多钱，也与品味与嗜好相近的人为邻，而那品味和嗜好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
大富豪川普做房地产发财，拥有亿万身家的他却有着与美国上层阶级不同的品味。他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对黄金的崇拜与当今的时尚格格不入， 但是却很像19世纪后期镀金时代白手起家的工业大亨。他直截了当、不加修饰的说话方式，更像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
我听到会员中谈到的只有川普，他可能有时候会有点疯狂，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连想都不想。
问题是克林顿夫妇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导致我们钢铁产业大量流失海外。富人总是支持希拉里，华尔街一直支持他，企业一直支持他，他也支持企业，他不代表中产阶级。
我知道他是个政治局外人，如果我们支持希拉里，未来就跟过去完全一样，我们是零售商，现在大家都没钱，他们想说什么都行，比如他们说情况正在好转，情况并没有好转，他们可以说股市不错，是的，对于大的投资商来说股市可能不错，但是对于我的零售对象而言情况并没有那么好，各地的商业都在倒闭，因为大家都没有钱。
他是亿万富翁，和我完全不同，但我个人过去和现在都感觉他已经实现了美国梦。他今年70岁了，继续发财意义不大，他觉得他是真的想回馈这个国家，劳工们都希望有一位真正的领袖来照顾我们的利益，帮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我认为川普就是那位真正的领袖，他照顾我们的利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他说我们听得懂的语言，他内心和平常人一样，他想让每个人都有所得。
他是美国梦的化身，每个人都想跟他一样。我知道即使住在贫困区的人也喜欢川普，因为他们想变成跟川普一样的人，他们想有朝一日能跟川普一样坐私人飞机旅行，他们也想有镀金的马桶，他们仰慕川普，他们知道川普能做到，我就能做到。川普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川普的兴起是美国梦的回复，还是美国梦的回光返照？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有多么严重？这样的分化又是如何影响了美国的选举政治？请看下一集《分裂的美国》。
好的，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之音各个语组的工作人员为您送上的春节祝福。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新年好，我是宁心，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根，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大吉大利。